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将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英国粉碎圣战者刺杀首相阴谋；专家说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考验一定会到来；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如何跟西方来探讨网络互联网的互通呢？中国召开的互联网大会，那么中国的特色互联网能有多开放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星期三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将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这个决定很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白宫说川普总统仅仅是承认白宫所说的历史和当代的现实。为了缓解这个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川普星期二致电5个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简单介绍了他的决定，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以及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白宫的一份声明没有提电话通话的详细内容，只是说领导人还讨论了有关耶路撒冷问题可能做出的决定。声明还说，川普重申了他继续致力于推动以巴和平谈判，强调了支持和谈的重要性。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说，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而且还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将命令国务院开始制定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他们说，确定馆址、找到资金以及建造新大使馆的进程需要若干年的时间。在新馆建成前，川普总统将依照惯例签署一个推迟迁馆的豁免令。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官员说，两名年轻男子星期二在伦敦被指控恐怖犯罪，策划刺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两个人星期三在伦敦出庭，英国官员说，这两人关联一个持刀在唐宁街发动自杀袭击的阴谋。英国首相官邸在唐宁街。破获自杀阴谋的消息披露之前，负责国内的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负责人帕克向内阁通报了恐怖威胁，并且告知内阁大臣，军情五处今年粉碎了9次恐怖袭击阴谋。帕克向所有内阁大臣通报了唐宁街袭击的阴谋，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后才告知媒体。警方官员说，反恐警察上个星期在伦敦和伯明翰的突击行动里逮捕了两名年轻男子，其中一人是20岁的拉赫曼，被指控策划发动恐怖行动。据报道，拉赫曼11月28号在伦敦被捕的时候，他携带着2枚还没有激活的自制炸弹。另外一名被捕的男子是21岁的伊姆兰，他在拉赫曼被捕以后90分钟在伯明翰的一栋房屋内被逮捕。伊姆兰被指控试图获得假护照，以便到利比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英国官员说，两个人都策划用炸弹袭击唐宁街入口的警戒哨卡。拉赫曼称，估计他计划身穿自杀炸弹背心、持刀和胡椒水冲入唐宁街10号刺杀特蕾莎梅首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通讯社援引报道，美国的 B-1B 战略轰炸机星期三在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期间将飞越朝鲜半岛。 韩立士援引韩国总参谋总长的话说，演习显示对朝鲜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的抑制和严厉回击的能力。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开始为期五天的警戒王牌军事演习，正值朝鲜半岛局势趋向紧张。这次年度美韩军演将罕见的有大批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参加。一星期前，朝鲜刚刚试射了迄今为止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有可能打到美国东岸。包括美国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在内的12000名美军将参加与韩国的军演。美国第七航空队说，演习不是对任何具体事件或挑衅的反应。早些时候，朝鲜国家媒体说，美韩演习把朝鲜半岛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而朝鲜一贯使用严厉的措辞谴责美韩军演，称其为入侵朝鲜的准备。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心。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曼，他罕见的访问了平壤。那么他的访问是不是能够见到了金正恩呢？也是备受关注。他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福尔特曼星期二前往平壤，他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
访朝期间，费尔特曼将同朝鲜官员讨论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将在平壤会见联合国朝鲜问题小组，会见该小组的外交官，同时还将参观联合国项目地点。
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帮助朝鲜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我们和联合国密切讨论了全球问题，包括朝鲜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对朝鲜的访问，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应该停止其威胁挑衅的一致信息可以传递给朝方，让朝鲜回到有益于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上个星期，平壤试射了一枚自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人们常说中国崛起是本世纪发生的最大故事，但是美国有经济学家说，亚洲真正的大故事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必然会到来的经济衰退或危机。那么有关情况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纽约记者方斌做进一步的介绍。
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鲁切尔夏尔玛呢，今天在纽约亚洲协会的简报上说，从20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但是每次过后呢，都使得美国的经济更为强壮。他说，中国现在呢，这个靠举债和资本控制来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危机，而这种衰退或危机呢，是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的一种自然的商业周期。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最终会到来的经济衰退的考验。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so far has not faced a single
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必须看到考验到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甚至一次衰退。
夏尔玛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衰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曾经是当年最畅销书之一。他说呢，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他说，虽然中国的 GDP 占全球总量的12%甚至更多，但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呢却不到1%，而美元呢是占2%强。他说，全球90%的交易用的都是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呢基本没有用。他认为呢，这是因为中国把资本控制在国内，而这样做的原因呢是怕资金流出中国。夏尔玛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他说，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 经济放缓当中生存，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4年中国主办召开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呢，就招来了不少的批评还有质疑。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怎么样跟西方探讨网络互联互通呢？可是呢，这个大会办了4年没有停办的意思。今年呢，甚至有苹果、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与会，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防火墙里面开大会，中国特色的互联网能够有多开放呢？针对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主持人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发表看法。那么陈奎德博士，他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他就说外国公司来开会是想要为了商机。他说
这当然是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市场，也就是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分不开的。世界各大公司虽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阻力，在中国发展它的业务，但是它还是不愿意放掉中国这块大肥肉，这个大市场，所以说千方百计希望能够接触中国，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会议，它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的其他的企业的负责人，然后企图来寻找一些可能的机会。虽然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个努力。我想大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是千方百计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性，他都要使用百万的力量来开始寻求进入某种这个最大的市场的途径和道路。我想他们可能这次还是会落空，但是他们会采取我先进去，尽管有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先进去再说，然后我怎么样把庄脚打好，将来万一有什么机会了，我就首先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了。我想这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包括谷歌被中国封锁的这么厉害，过去曾经闹翻了脸，但是还是要派人进去，也和这个整个的商业目标和他们的这个雄心壮志吧有关系的。
那么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谈到怎么样来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王沪宁提出了5点建议，当中包括鼓励创新、促进开放、推动包括共享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5点建议，陈奎德他是这么看法。
我想当然这是表明了王沪宁现在看来是在负责最后的最高的总管，就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互联网这方面的，他这次亮相说的这些话当然都是不错的，都是对的了，鼓励创新、促进开放、包容共享。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他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分裂是越来越厉害，甚至是完全是南辕北辙，是成了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封锁可以说成是开放，所以把那个完全是歧视或者是压制可以说成是包容。所以首先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当局也好，他应该是首先是对中国的人、中国国民要包容、要开放，要让中国人能够知道、看到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大家能够交流。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最主要的概念，这次会上和过去习近平先生也好，中国共产党屡次在网络开始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网络主权。这个概念我想特别在这里慎重的宣布，他没有这种主权。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中国人，不让他们知晓国外的信息。大家知道所有的国外的主要的媒体、大媒体全部被封锁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内，不让他们接触之外。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主权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堵住中国人的耳朵、蒙住中国人眼睛的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所有国家的人民任何人都有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权利，这个不受国界的限制，不受任何媒介的限制。 任何媒介、任何国界都不得限制寻求、接受、传递消息，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专门公布的这个消息。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他是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是，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最主要的结果之一。那么他是，所以他就没有这种封锁中国人的听取传播消息的权利，这个网络主权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国民的传播消息的、去收听消息的主权是不存在的。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否则你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那么这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发来贺电说中国不会关上大门，只会越来越开放。那么有一位中国的时评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朱欣欣，他呢就在2009年因为网络言论，当局曾经让他被旅游。朱欣欣也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谈到了他看法，怎么看习近平说的开放。朱欣欣说，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这个网络的封锁越来越严，网络的柏林墙越筑越高啊。从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这些年来这几次被旅游都和互联网有关系啊，他们就是禁止我在所谓的这个6次20周年呐、啊、或者是党国的所谓国庆的60周年禁止我接受这个外边的采访啊，和这个网络能够断绝这个关系啊，就是我被旅游啊，所以说我对习近平的这个他的这个讲话并不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啊，中共可以说把东方文化的这种丑恶的厚黑学呀，发挥到了极点啊，就是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啊，在表面上这个对外用那些貌似文明世界的一些语言啊，他们也在迎合这个国际社会，可是呢，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和他们所说的话是越来越背离啊，因此呢，我们对中共的这一套的这个把戏呢，我们实在是已经看透了啊，也希望国际的社会不能啊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啊，这次看19大这个期间，我就是被这个跟踪监控这个1个半月啊，这就是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呢，使我们能够看透啊，他们不可能啊来接近这个国际社会的啊这样的文明的标准。
那么这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到底对互联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最坏跟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对此呢，朱欣欣他也提出了看法。
好，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中共所举办这国际互联网大会的性质。我们看到，它既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这个会议，也不是行业的会议啊，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举办的会议，它完全是中共一个党啊，这么一个执政党利用党的权力举办的一个会议，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形象工程。无非就是向全世界来宣称它似乎是一个拥护互联网这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啊，同时呢它也是想让国内老百姓看，你看看我多有国际的号召力啊，它是想让国际社会为它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互联网这个制度呢来进行背书而已。
那么有关于这次大会呢，朱欣欣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他说，
我想这些外企的领导人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啊，他这样说无非就是找些理由而已，他们不过是想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而已啊，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利益啊，其实呢，我想不但不利于，未必能够促进中国的这个网络的自由，实际上还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一种幻觉，似乎很多中国老百姓用上了苹果的这个手机很时髦，以为自己就享受到了一个西方的那种网络生活，和西方的这个手机用户一样的啊，实际上呢是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对也门局势表达深切忧虑， 一天前由于解散他们的同盟，导致首都出现暴力，反叛武装打死了该国的前总统，他们曾经的盟友萨利赫。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瓦·德拉特表示，也门的最新事态发展造成极大的风险。不论在人道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当务之急就是停止战斗，允许人道救援彻底立即通过港口和机场进入也门的所有地区。萨利赫丧生后，他的儿子誓言将抗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乔纳森·艾伦说，战斗的升级爆发的时机对于也门人民来讲不能再糟糕了。他说，有将近800万人现在急需要人道救援，我们需要人道救援进入那里，我们需要商贸的进入，这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在星期二的闭门会议上向安理会介绍了也门局势。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早前告诉记者说，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之死为也门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增添了复杂性。加里杜克他重申，联合国已经准备斡旋达成停火，而这场冲突呢，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导致也门10000人丧生，数百万人急需要人道援助。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星期二强烈否认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求德意志银行提供川普及其家庭成员账户资料的消息。穆勒负责调查据称俄罗斯干扰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从这家银行和其他方面确认这个消息并不属实。不过德意志银行看来承认有这样的传票，并且说他严肃看待自己的法律义务，继续致力于同这个问题的授权调查方向方合作。据德国金融报纸《商业报》报道，德意志银行几星期前收到了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求提供川普某些交易的传票，主要的文件已经按要求交出。而直接了解德意志银行这些行动的一位人士对《金融时报》说，德意志银行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提供这些资料了。穆勒检察官他来检查这些财务记录，似乎呢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调查途径。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阵营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以及川普是否因为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而构成妨碍司法。川普几个月前说，如果穆勒扩大调查范围查看川普家族的财富，那将违反他的特别检察官的权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在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认罪之后呢，川普总统批评了联邦调查局，而他也打破沉默，公开的支持受到不当性行为指控的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竞选人摩尔。之后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改变了态度，开始支持摩尔。有关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上个星期我们知道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弗林将军认罪，承认他对这个联邦调查局说谎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现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但川普行政当局将使他再度伟大。科米曾经在国会宣誓作证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弗林的问题。川普星期天对此写道，这只是更多的假新闻，报道了科米的又一个谎言。川普星期一离开白宫启程前往犹他州时对记者发表讲话，并再次提到弗林。
我为弗林将军感到遗憾，我很难过。希拉里·克林顿多次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但什么事都没有。弗林撒谎了，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可耻的。希拉里·克林顿7月4号那个周末去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要求他宣誓讲真话，这是任何人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多次撒谎，可是没事。弗林撒谎，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 这非常不公平。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推特，这科米呢，在推特上针对此呢，也发表了一个他的这个当时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真相 ，FBI 是诚实的 ，FBI 是强大的 ，FBI 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独立的。”而且呢，就在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有关的言论之后呢，几位前司法部的官员也都出面为这个联邦调查局做出辩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选举方面，因为塞森斯出任这个司法部长之后，空缺的这个参议员的席位呢，现在是由这个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跟这个民主党人琼斯来角逐。不过呢，川普总统之前一直保持缄默，也就是因为这个罗伊摩尔呢，多次被多名女性来指控说，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不当的性行为或者是骚扰。那么对此呢，罗伊摩尔是这个否认的啊。那川普总统之前也都不代表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立场，白宫方面也是表示沉默。不过今天的川普总统打破了沉默，就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书叫做他告诉白宫记者说呢，总统与罗伊摩尔通一个很正面的电话，他们讨论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的情况，而总统为摩尔的竞选活动背书。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民主党一票都没有投给这个巨大的减税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赢得阿拉巴马州的选举。那么这是川普总统终于打破沉默，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当中公开为这个受到这个为性成这个未成年少女有这个性侵害丑闻的这个罗伊摩尔背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今天是出访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当地呢跟这个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摩门教的宗教领袖会面。那么在会面的同时呢，其中一位摩门教领袖叫做尼尔逊博士，他对川普总统说，他说呢，这个尼尔逊说他星期才在中国，在中当地他听到当地人告诉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中国人民因为您的来访而满怀希望。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其实这个宗教自由方面还是很多地方受到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摩门教会十二使徒之一的达林乌克斯长老说呢，他说多年以来摩门教会借着尊重该国的重要法律与传统，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坚强的互信关系，而且不会派遣任何劝人归信的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摩门教徒在中国旅游时也不应该讨论宗教或者是教会。那么这个看起来呢，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造访了摩门教的教会之后呢，他所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正面的一个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12月4号，中国国家宪法日这一天，北京驻港机构主要官员先后表示，香港必须要尊重认同宪法规定、中共领导等的国家制度体制。香港回归以后，在政治版图上属于红色中国，没有染红之说。香港就是红色中国的一部分，跟中共的命运密切相连。有分析就认为，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首次有中国官员如此赤裸裸地表达香港跟中国内地的关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二在中联办官网上撰文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运作，香港就必须尊重国家宪法，宪法包括香港、澳门等地，与基本法间属母子法关系，否定前者即否定基本法权利。王志民强调，即使香港不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但宪法列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禁止任何人破坏，因此香港必须尊重社会主义，并认同在此制度下出现的政治产物，包括中共领导官员及人大代表制等。此外，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周二在香港一个国家宪法日研讨会上称，香港自1997年回归起便是红色，是红色中国的一部分，不存在染红不染红的问题。香港本来就是红， 就是归了中共领导的国家管制。曾是北大法学教授的王振民还说，一国两制由中共提出，基本法也源自宪法，因此香港不能抗拒中共领导，不了解国家宪法难以融入国家大局，不了解共产党则难以了解国情。王振民强调，中国与共产党分不开，不能说接受回归祖国但不接受共产党。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首次由北京涉港官员如此赤裸地要求港人接受中共党国不分的管制。他说，
这的确是以前没有的入股的表述，很多香港人的想法还是因为呢，我是中国人，认同中国，但是呢，对共产党的统治呢表现不满意，不支持，不认同共产党，也不支持这个共产党的政权。他现在就跑出来跟你说了，我们是党国不分了，你认同中国就是认同共产党，当然是香港人所不能接受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港府11月下旬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率领的宣讲团赴港，向港府中高级官员宣讲中共19大的报告精神，是回归后首次有中共官员宣讲中共党代会精神，开启将中共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高调引入香港的时代。他说，
19代他派党官来香港，那些中央部一级的官，你把党官送过来香港，对香港的官员深化，实事呢也开始呢表示，现在呢要党管香港了，不单单是中央政府管香港，现在是党管香港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除了极少数建制派头面人物为了权力和利益表面支持北京，但多数普通亲建制派的港人内心也是害怕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的做法。他说，
香港的建制阶层的人物接受中央政府不管民主不民主啊，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赚钱享受种种的权，做生意赚的大钱啊等等，他就基本上不出心也会呢奉迎共产党政府，但是他也明白呢，这样子党国不分，中国共产党呢节节触碰香港，节节的表明态度呢来管香港，他们还是感到不安定不安全的。
据港媒报道，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月桥批评王振民等官员忽视港人担心被染红的原因，认为港人忧虑香港多年赖以成功的法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会被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斥责王振民等人不正视如何有效保护香港的制度，引发港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中国展开了北京大整顿，万人遭到破迁的这种情况，而这种运动式的执法呢，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第二次灾害。中国政府跟地方当局否认清理整顿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到现在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不过呢，人们看到辛勤劳动谋生的数以十万计的外地人遭到了强迫逼迁，而且呢哀冻受寒，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知识界人士，他们呢强烈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也到了实地去走访北京的一些地方，来了解受影响人群的相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实况报道。
现在房子好不好找啊？
不好找，我们儿子在这上班，没房住没吃都搬到燕郊去了，那没办法，现在就这个世道，共产党的事你能说啥是吧？
你们现在住什么地方了？
没地儿住啊，
没地儿住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他妈
干活天 租楼盘租不起了，之前租的500块钱、700块钱一涨，涨到1500了，现在一年涨了5次房租了。
我们没找着房子，没电也得租啊，找着房子就办了。
哦，现在没电，停电几天了？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
是吧？
一个多礼拜了。今天房子正在撵呢，还不知道上哪租呢。
是吧？
对，送完货还得去找房子。跟我们如果搬家，给我免费提供车。如果在外租房子，有补贴，具体的在公司里边体现。
哦。
在公司下发的，公司也只能这样。
那一会儿搬会儿，他也搬不完，停水停电也吃啥呀，是吧？一会儿搬会儿，他也搬不完，找不好找房了。
啊。
小平房全都拆了。
一个月是30，谁给你
发
30？
这开始搬了，好像都已经开始搬了。
不是，这就搬了。
嗯，搬了。
啊，那个是因为什么要搬呢？
啊？
因为什么要搬呢？
我有钱人也不住这儿，您说是不是？
是。
图一个能洗澡、能做饭、暖暖和和的，
嗯，
找个工作就完了。
这个房子多少钱？
这900。
900，
嗯，
这一室，
因为我们住着挺好的，你知道，又挺暖和的，洗澡做饭都挺好的，
是吧？
嗯，谁老愿意搬家呀？我们都是低收入人，您说是不是？是24号门口大布告，后来他们给撕了，什么23号晚上必须搬走，24号停水停电，大家就呼噜呼噜就全搬，那可不是。我这求朋友开着车，我也不会开车。
嗯，
这几天跑了，真的烧油烧了上1000块钱了。我去大厂、良乡，什么燕郊，找房不是贵就是没有。那么劲松的地下室我也去了，有一间房子，4个人在那吵着要这一间，那弄得人心惶惶。我又开始去房山、燕山、良乡，最后在稻田站那块找了一个农民的。
还是个农房，
农房宅基地盖的小楼，
哦，
1500，
已经那边交了定金了，
嗯，
搬家公司也来了，你现在给人轰走，得给人钱吧？
对，
是吧？
对，
就咱说的是实话吧？你现在弄乱七八糟，已经，
可是已经
帮他帮忙，
可人家这儿的老板呢，人家说了可以不走了，
嗯，
你不走了，我可以不走了，你搬家我还退你房租吗？定金吗？
是。
等于我们老百姓两头受死。
那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正在往外搬的地方呢？
可能没有了吧，现在说是稍微稳定点了，该不走的都不走了，该走的都走了。
现在又稳定点了？
他们说房东说稳定点了。
哦，
那我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那这个稳定能稳定到什么时候呢？
那谁知道啊。
嗯，
那他们谁都说不好，说哪天说上班直接来人不让住了，那就走呗。然后能让住就住一天是一天。
就是你们因为这个清退啊，工作受影响的话，就是有现在那个政府安排招聘活动，让你们去这个应聘，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没有。
还有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在北京，住不下去了，要回老家，政府提供车票，这个听说了没有？
这个也没听说。
那如果是你现在找不到房子怎么办呢？
找不到房到时候再说呗，先搬到朋友家呗。
先搬到朋友家。
没办法，他能在这能住两天，住两天能算两天呗。
你问一下，你们在这儿是等什么呢？
退钱。
是你们搬家了吗？
嗯。
什么时候搬的？
上周搬的。
是因为这次清退和整顿吗？
对。
那这他那同意退钱吗？
这不在那退吗？
有没有听说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低端什么是低端人口？
是
啊。怎么算是低端人口？都是中国人，怎么算低端？怎么算高端？也不能以挣钱多少算分为低端高端啊。人无贵贱之分嘛，你不能这么来评价。
你为
什
么费劲的人去做？鬼子进退了。
夸张，10来点钟黑街来。
晚上啊，
哦，
晚上10来点钟来轰啊！
哦，哎呀，那也
晚上10来点钟，谁家那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他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那时候
住红旗庄对农民好，对打工的。
啊，
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大家都饿起来了，还有
什么？对吧？习近平还得胡锦涛那边好。
对，还是国家的主席，胡锦涛主席，再大还主席啊？你看，也可以。
现在他妈弄得人心惶惶。靠东西的话都在东北饿死了。
嗯，你不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了还站不住脚。
他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可不知道，
这是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嗯，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嗯，还小康了，你看，嗯，最康吗？
这不就没招儿吗？打包。
那你
这房子一月好几千块钱房费。你拿不起，
那这就是这房租怎么办呢？
这房租还
房租就瞎了呗，
瞎了呗，不给了。
这是国家最那啥首都哈，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知道，把中国人整的像点耗似的。
现在也没说不让我们干，
嗯，
但是他不让你营业，
啊，你就
他不说让你走，你知道吗？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吃饭。住的地方没有取暖，现在这里不让用煤，不让用煤气，不让用电做饭，吃饭都成问题。就包括他们现在执法的话，也只是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管用，很多东西并不是合法的，知道吧？他们是执法人员，但是并不是说按照法律去做。
他们执法也超过范围了。我就告诉你，就不该强迫百姓。
那煤气罐子硬给你拿，
他就
不是
他超过范围了。
要说了要拘役啊，
这有拘役的，
有拘的，
拘一天给你放了，煤气罐子拿去十个给他
去，可是
什么盆子碗都给拿走，
都给你拿净了，
不服人家谁让那怎么来的那么快就能天上去拘捕票
了？干不让干，你们搬哪儿去？搬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人家搬哪儿去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本星期华盛顿政治的焦点呢，就是有关于涉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还有共和党的税改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星期六，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川普总统经济工作的基石。就在这项胜利的几小时前，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在法院认罪，承认他就自己在川普就职前与俄罗斯官员接触一事向联邦调查局撒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官员表示，这是一个不祥的发展。
The Russians had just helped
Donald... 俄罗斯人在总统大选中一定帮助了唐纳德·川普。就在奥巴马总统刚刚制裁俄罗斯干扰我们大选之后，就有了这位弗林，他是川普总统的核心团队成员。他告诉俄罗斯人说，不要对你们因为帮助我们选举而受到的制裁做出反应，我们会处理此事。然后他对此事撒谎。
川普的律师坚称弗林认罪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总统对俄罗斯问题的核心说法没有改变。
What has been shown is...
据显示，没有勾结，没有勾结，绝对没有勾结，因此我们很高兴。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弗林都是川普内部圈子的重要成员。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前川普的圈内人物究竟向通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供了什么信息？
很多沉重的呼吸和大量的猜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我来说，这个认罪协议并没有表明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完全相信弗林会让行政当局的其他人获罪。至于这最终是否会指向总统，我不知道。
通俄调查还在进行，川普急于宣誓减税法案距离成为法律又近了一步。
人们会对自己将得到巨额减税和减轻赋税感到非常非常高兴，这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是不同的减税法案版本，共和党人将加紧工作，出台一份两院统一的税改法案版本，然后在两院进行表决。共和党人承诺要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美国的财政状况，民主党人则表示，共和党的减税法案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让富人获利，并将增加美国$200,000,000,000的国债。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今年首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北约的一份报告认为，中俄不断增强军力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同时呢将引发军备竞赛，大国间会爆发战争的风险呢也在增加。不过有分析认为，中俄不太可能结成军事同盟。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TV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约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断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4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发表的报告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化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外，其他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阐述为了应对这些新的趋势，北约应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尔西将军的话说，必须具有全球化的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也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也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是北约和苏联较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也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与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罗格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现在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也已经开始，比如现在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也在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计划访问远东，但由于当地的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的申请都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如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前，俄罗斯所举行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各方关注，双方军机和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也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的东翼，在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外， 各种西式武器也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与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推进到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城市，这使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还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以防御为主，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认为，与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警觉。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目前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也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同西方站在一起，但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现在俄罗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向东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太可能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各自的周边树敌不少，两国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军事冲突和纷争中。科诺瓦洛夫说，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并不想因为中国同日本同越南等国交恶，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主要是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北约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同俄罗斯爆发冲突时，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很难赢得同俄罗斯的冲突。这份报告建议，北约应该同一些非北约的成员加强关系，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将近6年的举报人项目，不仅遏制了受联邦证券法管辖公司的违法行为，也为其他政府机构的举报人制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1月27日就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进行听审。数字地产信托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索莫斯是该公司的前副总裁。索莫斯称，他因为向高层主管反映公司违反国会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而被公司解雇。该法律旨在保护投资人免受公司可能的欺诈性财务活动。索莫斯提起诉讼的依据是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第 21F 条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向其提供第一手信息举报违反证券法或 SEC 规则的举报人提供保护。如果举报促使监管行动成功实施并产生$100万以上的罚款，举报人可获得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问题是，第 21F 条是否可以延伸到只在公司内部而没有向 SEC 举报的人？换言之，在公司内部进行举报者是否同样可以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保护？之前，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索莫斯一案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数字地产信托公司提出上诉称，索莫斯在被解雇之前没有向 SEC 提出申诉，不符合该法案所定义的举报人资格，因此无法享受该条款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要解决的是哪些人符合举报人资格的问题。预计法庭将在2018年6月之前就此案作出对全美具有约束力的终审判决。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者办公室主任肖恩·麦克西认为， 数字地产信托公司的诉讼有可能产生对他自己和雇主不利的结果。他说
Yet ironically, they are now pushing the Supreme Court to come out with a decision that I think will ultimately reverberate against them.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司所做的是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在我看来最终会对他自己不利的判决，从而导致一个局面发生。公司雇员和前雇员即使不被引导，也会被鼓励去越过内部申诉机制，直接向 SEC 举报。
格里格·基廷2012年到2016年间在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工作，目前是华盛顿市的职业律师。他认为无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都将使受到 SEC 法规和条例管辖的私营公司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他说
If it'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the one that says it's only people who've gone to the SEC,
如果法庭采用狭义的解释，判定只有向 SEC 举报才会得到保护，那么结果很可能会是律师会告诉希望得到法律保护并领取奖金的个人说，不要在公司内部举报，要到 SEC 那里去举报。我认为这不是雇主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宁可雇员们向他们提出申诉，使问题在公司内部得到处理和解决，而不是每一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受到 SEC 更正式的监督。
基廷说，反过来，如果法庭采用广义的解释，也会令雇主担忧，因为这会使更多雇员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加之这个法律规定雇员提起诉讼的时效期为六年，因此雇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会增加很多。川普总统本人多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告密者，但是却坚决支持举报人。专家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采取非法手段泄密，危害国家和政府利益；后者依照法律形式揭露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黑暗面。2017年9月，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呼吁该机构采取行动保护举报人，并对各级管理层实施问责。同年10月26日，他又签署了科克·帕特里克医生举报人保护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为检举联邦政府内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问题的联邦雇员提供额外的保护，提高对联邦举报人保护的认识，加强问责，并要求对举报者进行报复的主管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在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中，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017年10月份分别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们说，无论举报人是否向 SEC 举报，都应该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前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官员格里格·基廷表示，虽然川普政府的政策表现出不可预测性，他希望 SEC 的举报人项目在川普任内能够继续下去。
President Trump campaigned that he was going to drain the swamp in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誓言要抽干华府和华尔街的沼泽，这表明他可能会继续支持保护举报人制度，惩治违规的公司。这么一个几乎获得一致好评且极其成功的政府项目，通常不会有被削减资金或缩小规模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